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好，各位现场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线上将近快要500人哦，这个可见大家对这个市场的最近的一连串的下挫哈，有一些情绪上的紧张吧，或者说对未来的方向哈，也开始做迷惘哈。那上来看看啊，我的看法跟我的方向给各位到底会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所以今天人比较多哦，不过要先大家安慰一下了哈。这个股票市场本来就涨涨跌跌哈，起起伏伏都是很正常的哦。只不过说呢，有没有避开风险哈，或者说在有机会来的时候你们能掌握契机，我觉得这才是长期赢家的关键了哈。那像在这一波市场下跌之前，其实我们几个礼拜前就已经跟各位提示风险了嘛哈。我们用这个不断用风险关键指标好告诉各位呢，好，最近市场啊其实情绪上面已经开始很出现明显的变化。好，那不管美国股市不管台股，好，一开始我要先跟各位讲我的看法哈。最重要就是现在目前的行情是由空方主导哈，这已经是毋庸置疑了哈。你可以看贵买指数，今天贵买指数跌得非常的重，跌了 2.35%，2% 多的跌幅，而且是收在全日最低点。今天贵买指数还曾经涨过 0.5% 的幅度，所以这一差啊，上下达到将近 3%。各位可以看贵买指数过去6个交易日是什么形态，连两黑之后连两红，两红之后呢再出现连两黑。而且贵买指我跟各位报告，今天呢收盘的指数啊，它不但是这个贯破季线，而且连半年线都跌破了。今天是正式收盘收在半年线之下。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过去半年啊，我们以平均成本的价格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的话，过去半年如果就贵买整个指数来看的话，它已经是亏钱的一个状况。所以一直现在是4月22号嘛，好，所以一直回推到去年11月12月以来啊，都已经亏钱了，就是中小型股票跌的是这么凄惨的哈。那大盘今天收盘呢，离季线正乖离也不到1%了，那么等于说过去3个月上涨的全数回吐，就是这个是集中交易场加权指数的意义了哈。那这样子的行情是不是告诉你现在目前已经是由空方主导呢？我个人觉得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包括美国四大指数在上周也是全部都跌破季线嘛，跌破季线当然就代表说过去3个月美国上涨已经全部都回吐了嘛。那这样子快速而且大幅的下跌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先搞清楚，搞清楚原因之后呢再想清楚对策。好，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在遇到行情的时候我们要一贯的思维逻辑嘛。那当大盘好的时候，当股市在涨的时候，你也要去想清楚这个股市上涨的动能在哪里，结构面试因素是什么，而想出你现在上涨你该做什么样的一个投资策略。好，我想下跌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我跟各位来谈一下这一次的结构面下跌有几个主要原因，我用牙痛来比喻好了，大家应该都牙痛过吧，对不对？好，去看牙医都是逼不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个关头不想坐上牙医的那张椅子嘛，一坐上去就神经紧绷啊。像我每次看牙我两只脚都夹得紧紧的，有没有？我不知道各位的看牙经验是什么，你都知道最后你实在是受不了了，你才会到这个牙医诊所去报到。好，平常各位有去半年一次洗牙跟做检查的这样的习惯吗？请各位养好这样的习惯哦，健保半年是洗牙免费的，你洗牙的同时顺便给牙医看一下你的牙齿，不要到最后痛到不得了的时候，痛到你没有办法睡觉的时候，在痛到已经受不了了神经紧绷的时候你才去看牙医，那时候就已经到最后关头了嘛。好，所以我后来每半年我都会去给我的牙医看一下我的牙齿。好，那牙齿为什么会不好，为什么会痛，为什么你要去坐上那张椅子，可能 你喝下冰水的时候，你发现哇，你的牙齿好痛哦！这个冰水啊，冷热的刺激之后造成你的牙齿疼痛，你发现状况不对劲了。哦，这个是一个原因，对不对？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导火索。哦，那这一次呢，如果以全球的股票市场的下跌来讲，导火索就是这个冰水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伊朗跟以色列的哦这个战火的扩大嘛。哦，两个国家哦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两个武装力量嘛。结果呢互相射飞弹啊，不管它是从本土发射或是从其他的地方发射 whatever， 两个国家距离上千公里，大概差不多1500公里，这么长的一个距离，这么远的一个距离，两个国家呢互射飞弹，这个互派无人机去侵扰对方的领土，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冰水，就是导火索。但问题是它是造成整个股市崩溃这样下跌的一个原因吗？不是的，因为你牙齿本来就坏了嘛，本来结构面就有问题了，所以说它只是刺激到最后的那个敏感神经而已嘛。所以你不要把所有事情全部归咎在中东的战火扩大上面，它只是导火索，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而已。那真正造成整个股市下跌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觉得呢，就是从去年第四季以来累积的涨幅非常的大。尤其是呢这些科技巨头们或者说半导体的巨头们，他们所累积出来的涨幅非常的大。比如说以费城半导体指数来讲嘛，上周你知道全周跌多少吗？全周跌了快 10%、欸、可是它到这一波下跌之前，费半指创历史新高，它的今年最大的涨幅是 50%、欸、还不要讲去年第四季的涨幅了，今年最大的涨幅是 50%、欸、涨了五成了。然后呢这一波这样子压下去，是不是蓄积已久的卖压，获利回吐的卖压呢，造成整个结构面的下跌？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主要原因。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帮大家准备的今天第一张图啊，这就是所谓的七巨头，从去年第四季上涨以来的情况。各位可以看到七巨头这七档股票，我们如果把它做成是一个指数来看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去年第三季它出现了一个打底的行情之后呢，一路的过关斩将，一路的往上升，这个波段大涨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最近七巨头的这个股价也撑不住了，由这个辉达领跌嘛，大家看到它其实已经跌破了50日的一个移动平均线了哈，这条紫色线就是50日 MA， 50日 MA 相等于我们的季线了，等于说七巨头呢是从去年第四季以来首次出现跌破50日 MA 的情况，那这已经告诉你它的一个多头趋势已经出现转变了，这也很毋庸置疑，从技术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它当然有可能反弹回去，但是问题是它能再创高吗？我认为啊，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容易了。好，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说现阶段我们怎么去看后续的可能这个我们的策略是什么。我们先来谈一下现阶段我们讲的几个压垮大盘的几个所谓结构因素，而不是只有导火索而已。导火索是触发这些结构面开一个一个出问题的原因，它是最后触发点，就是让你神经紧绷到最后整个卖压狂泻这样的一个情况。它结构面的问题它其实早已经浮现，就是第一个是累积 以来的一个上涨的幅度非常的大，而这种上涨它后面获利回吐的卖压会很剧烈，因为下面买的人他怎么卖都赚钱，他即使跌到50日平均线这边他再怎么卖都赚钱嘛，所以在这边就狂砍嘛，就是不计价的狂砍。那你说会不会跌到100日均线，就是这个绿色线，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跌到100日均线这个地方我觉得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支撑。所以就看这个100日均线这个地方能不能撑得住。那至于说200日均线要跌到这个位置，我觉得这可能性不高了。讲实在我先讲一下我的看法，就是觉得要跌到200日均线这个地方先不要那么悲观，但是我觉得跌破50日均线之后再下探这个100日均线的可能性不小，所以也许这个空间的修正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之前有跟各位报告，不管多头空头上涨也好下跌也好，它一定会要达到时间跟空间的满足，就涨幅的满足跟这个时间的满足它要匹配，形成一个结构面形态。下跌也是一样，下跌的空间也要满足，然后跟它下跌的时间达到一个相对的满足，它会出现另外一个结构面的匹配。好，那现在目前看到两个礼拜的下跌时间上远远还没有达到，所以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说它要很长一段时间它才能整理结束。好，如果我们认为它只是回档，好，并不是空头的开始，熊市的开始的话，它只是一个修正，好，全球股市只是在一个修正的过程中呢，好，那它就必须要达到修正的空间跟时间上的满足。我待会会跟各位讲我认为什么时间了，那这个是第一个 结构面因素，也就是说累积的卖压非常的庞大，就是累积获利回吐的卖压非常庞大，在下档买的人或者在腰段买的人怎么卖都还赚钱，那他头部买的人呢通常都卡把了，就卖不掉了，就套在那个地方了，这个地方能去停损的人不多，所以你看到上个礼拜礼拜五这样的跌势下面，加权指数集中交易上融资才减36亿，这不够的，代表很多人还是卡把了，那贵买的融资才减 14% 而已，上周跌了774点，盘中跌一度千点，收盘是史上最大的跌点，这样子的下跌居然融资才减了 1%36 亿，贵买的融资减14也才 1%， 这代表什么？代表基本上用融资买进股票人都砍不掉了，那砍不掉之后呢，会被市场来砍掉你，换言之你自己不停损，或者说你自己不去砍这个过度操作融资的话，后面市场会来替你执行的，大家应该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后面请各位紧盯融资维持率，跌到140以下全市场拉警报，跌到135融资断头会遍地开花，会不会这样子呢？好，我们拭目以待。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美股的结构面已经破坏了，因为多头从去年第四季上升这么大一段以来，它其实有很强力的上升结构面，那借由这个结构面呢，经过这一波的下跌之后呢，基本上已经全面破坏。那你会说阮先你凭什么讲全面破坏？我们来看标准普尔500指数有11大分类指，那这11大分类指呢，到底哪一些他们呢是已经跌破50日均线，就是跌破季线，大家可以看到呢，在3月的时候，哇，这个红棒是三月，基本上十一大分类指全数都在五十日均线之上，就呈现一个非常强烈的多头态势，对不对？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美国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各大产业大于五十均线的比例哦。好，你可以看到整个标准普尔大于五十均线比例是83%。好，那IT 类股呢是75%，这是三月的时候，然后呢，通讯就是。这个 communication service 这个类股 communication service 像亚马逊就在这个类股里面，它的这个大于50日均线的比例是 77%， 各位可以看到几乎全面，全面都是大于这个50日均线的，而且比例超出非常的多，可是到蓝色这个四月的情况，哇，猪羊大变色，你可以看到标普呢大于整个标准普尔500指数的500档股票，它大于50日均线的比例只剩下 35% 不到了，等于说 75% 全部都是跌破50日均线。好，那另外 IT 更惨哦，只剩下 6%， 换言之呢 93% 跌破50日均线。好， Communication Service 呢剩下 31%， 那接下来呢跌破接下来 各分类指我就不念给各位听了啦，大家自己参看了。好，那现在我们看到各分类指现在目前还撑在50日均线比例上超过 50% 的有什么呢？好，我们看到第一个呢，金融类股接近 46%， 接近就是一半了，一半左右跌破50日均线。好，另外呢可以看到就是能源类股，哇，油价上涨，对不对？资金避险到能源相关的标的去了，它还有 95% 是在50日均线之上，强势类股。好，另外呢非循环性消费类股，好，非循环性消费类股呢，我们就一般来讲的话就是非必需消费了，它还有这个57%。好，那循环性消费类股呢也剩下 18% 了，57% 还算是强势哦。那公用事业，这个 utility 还能撑住，还有这个 90%、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就剩下几个强势类股了，其他都已经不行了。台股也是一样嘛，你可以看到台股这一波剩下什么样的强势类股，剩下几类完全就跟半导体科技啊这些无关的一些内需的，它现在还可以撑呢。为什么？因为资金还是要避险。金融市场是这样子啦，金融市场有这么多人要靠这个市场生存，不会没有交易的。你看到今天跌成这个样子，今天还有将近5000亿的金融交易市场的交易金额啊。那贵买还有1000多亿的交易金额，他还是要交易，但问题他一定要交易的情况之下，他的资金一定要找避风港的。所以资金会避险到某些类股里面去。那另外标准普尔500指数本身呢，它在技术面上也告诉你它跌破了50日均线，对不对？各位看到这条黑色线是50日均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从去年第四季来，这个黑色线形成一个上升格局，就是一个多头上升格局，而且标准普尔500指数不管怎么样回档，它都是在这个50日均线之上， 但这一波直接灌破，毫不客气也不反弹了，就直接给你灌破，代表什么？代表空方杀盘的力道非常的强，不然的话不会这样直接灌破。那过去下面的这个MACD 的指标你也可以看到，它已经回到了这个零轴了，对不对？好，那各位看到柱状图已经往下走了。好，那各位看到在去年第三季也出现过同样的状况吗？那去年第三季整理的时间多久？这张图就给各位看了。去年第三季，全球股市的大跌，那一波呢，由殖利率上升所引发的卖压，你可以看到它是在8月16号，去年的8月16号，标准普尔500指数跌破了50日均线，跌破了之后呢，它在这边进行了三个月的时间的整理，在50日均线以下，上下这样子整理了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刚刚有讲，我会跟各位讲说，如果它只是个修正，会整理多久呢？至少三个月跑不掉嘛，五月六月七月嘛，跑不掉嘛。如果再整理久一点，七月八月八月九月也不为过啊，整理五个月的时间也不为过啊。好，那这个是定义在修正，一般我们在多头市场里面修正的幅度大概 10% 15% 这样的一个幅度。那美股这一波修正呢，以标准普尔500指数来讲呢，连 10% 修正都还没到嘛，那你说它跌够了吗？好，那标准普尔500指数我也把这个它的各天期的均线抓给各位看。美国股市是这样，他们重视的是5天的均线、20天的均线、50日的均线、100日的均线跟200日的这个均线。好，那现在目前看到呢，100天的均线在下面是有支撑的，目前呢还有差不多将近 9% 的正乖离，那200日均线呢还有 11.7% 的正乖离，说会不会跌到这个地步啊，把这个 9% 跟 11% 都跌完啊？我觉得应该不至于，而且这个均线它是在呈现上升的，所以它经过时间整理之后，它可能不用需要跌到那么多，因为它现在目前均线呈现上扬的一个格局。好，这个是整个技术面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各位可以看到标普很少见哦，出现连续六天的下跌，这个是每一天每一天的这个 daily return， 我把它抓下来，各位看到整个四月份跟一到三月的行情完全不一样，猪羊大变色。但是呢，有一个有趣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它没有出现过一天 2% 以上的跌幅。过去我在统计美股这个每一天的走势，我会把 2% 的跌幅呢视为是一个很 major 的下跌，它都没有超过 2%、它最大的跌幅呢这个月是多少？这个月是 1.46%。 换言之呢，它虽然下跌，但是它没有一个非常恐慌性的抛盘的一个这样子不计价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卖压。科技股也许有，但是呢其他的类股并没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可见什么呢？可见这个市场虽然下跌，但它还有一些理性的成分在，就还有一些理智在。因为各位可以看到，虽然连续六天这样跌，但它没有出现一天 2% 以上的下跌。我会把这个 2% 以上的下跌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下跌的一个幅度，过去我的个人的经验是这样。好，那这个地方就不得要讲一下我自己个人的 APP 了。我的 APP 名字呢叫做阮木花，这个选股一路发，你上那个 APP 商店你就可以搜寻到。其实我早在上个礼拜就告诉大家呢，其实风险指标已经告诉你它已经连续亮出五个红灯了。其实上上礼拜它就亮出了连续三个红灯了，它已经告诉你你必须要小心了。亮出红灯，而且连续性的亮出红灯，其实你就必须要做某种情况的持股跟现金部位的比例的调整。投资市场是这样子啦，投资市场就是说你今天在投资的时候，你必须要懂得趋势方向，同时你要懂得你怎么样去在你的持股比重跟现金比重上面去做调整。你什么时候是持股满档，你什么时候是相对性的减码，你什么时候是相对性的加码。那这些呢其实是需要有一些风险指标跟经验，质量化并重的方式来做研判的。那这个指标呢基本上它是一个量化指标，它是用美元指数去对照加权指数所做出来的一个量化指标，告诉大家呢什么时候是亮红灯，什么时候是亮绿灯，什么样的情况是观望。好，你可以看到美元指数过去一路上升的情况之下，大盘无动于衷继续涨，但是到整个神经紧绷到结构面要被触发导致卖压出炉的时候，它还是会往下，就是终究它还是要跌的。 好，所以它不是会不会跌的问题，是时间点触发点在哪里。那这一次好死不死的触发点就是中东的问题。好，那是地缘政治，往往这种所谓的系统性风险，好，就是触发市场下跌啊，结构面下面下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就是这样的情况。好，那至于说呢，第二个因素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刚刚是讲说累积的卖压，这是第一个结构面因素嘛。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金融市场本来呢一直呢在期望说降息。好，从去年第四季，好，股市上涨就是降息题材，一直涨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呢，降息题材慢慢在消退，对不对？各位，你会发现，哎，联准会的点阵图告诉你降三码了，市场原本还认为降六码了。好，那市场开始慢慢的趋向联准会的点阵图，但股市还是继续涨。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波，就今年的上涨的风格跟去年第四季那第一波推升的风格不一样。第一波推动风格是降息预期，之后呢，市场开始降息消退。对降息的期望消退，但股市还继续涨的风格是什么呢？它的风格呢是对经济的期许，哇，经济好啊，所以呢不就需要降息了，不用担心了，就是降息，这个降不降息无所谓了，反正呢经济好嘛，企业获利好嘛，跟管它有没有降息，就变成是这个风格上升。但现在呢风格转变是什么呢？现在转变的风格是利率一直维持在 5% 以上，会不会把经济压垮了？大家开始担心这个事情了。然后呢通货膨胀又降不下去，然后呢联准会更没有条件降息，那这样子会不会双输呢？所以我今天题目叫什么？联准会走入死胡同，就利率、通膨跟经济增长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联准会现在已经走入死胡同了，市场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去思考了，这才是结构面下跌的原因。因为市场的情绪在转变，风格在转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敏感去体会到这个市场上涨的背后的主轴的因素是什么。如果各位你能有像我同样的体会的话，哇，你可能在金融市场有一段经历跟时间，对全球宏观的情势是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市场现在开始往这方面去思考，那这个就会对金融市场造成很大压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CME Fed Watch Tour， 它告诉你什么呢？它告诉你降息呢第一次好延后到九月了，然后呢十二月都不降了，所以呢这个是我这个做这张档案昨天抓下来最新的一张走势图，各位可以看到今年只降一码了，市场比联准会还极端了，联准会点阵图还告诉你降三码了，结果这次只降一码了，CME 已经告诉你只降一码了，市场已经变得是如此之极端了。为什么？因为市场的风格在转变，风险趋避。我们过去在华尔街或者金融上我们讲 risk on risk off， 现在已经是完全的 risk off， 这个红灯亮起了，所以市场现在更趋于保守，今年只降一码了，搞不好后面会转变成你会看到今年完全不降息，九月都不降了，这样的一个市场风情绪出现了都有可能了。好，所以说在市场情绪转变，联准会现在走入死胡同，我觉得这是现在目前呢造成大盘哦，包括美股、台股下跌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结构性的因素，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哈。那至于说战争这样一些事情，它只是一个触发点，好，导火索。连现在美国联准会里面的官员呢，有分鸽派、鹰派嘛，大家都知道嘛。连最鸽派的，我跟各位讲哦，芝加哥联准银行的总裁古尔斯比，他是非常鸽派的哦，他被视为是极鸽派的代表哈。他在上个礼拜都说了。他说呢，联准会让通膨重返 2% 目标的水准最大的阻碍是住房服务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租金降不下来。好，古尔斯比在伊利诺州这个 Oak Brook 的地方商业协会举办的一场活动上说，好，根据新租这个租约租金的市场的一个数据，他一直预期啊下滑速度会比现在的情况要更快啊，就租金下滑的情况会比现在更快，但是如果租金价格不降，央行很难让整体通膨回到 2% 的目标。各位，为什么租金不降？为什么房东要降租金？为什么租金不降？联准会要让通膨回到 2% 目标，要让房租下降，是联准会说房租要降就会降了吗？还是房东说要降才会降呢？我给各位看几个数据你很清楚。第一个，美国营建支出 你可以看到美国营建支出没在少的，美国营建支出持续在上升的。营建支出上升代表什么意思？营建支出在上升代表营建成本在增加，或者说呢，美国的营建工程的量在增加，一个是价格，一个数量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因素都有。那你说呢？那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到底是价格还是数量的因素？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数据，美国工业建厂成本高涨，这个谁最痛苦？谁最清楚？台积电最清楚。台积电不是要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吗？现在目前正在投产吗？建厂的一个情况吗？而且建厂遇到重重的阻碍吗？而且不断的 delay 吗？越 delay 它的成本会越高。为什么？各位可以看到美国工业厂房建筑成本指数，这就很清楚了，这就是成本的问题，没有数量的问题，成本指数年均价大幅的拉高。所以美国要让工业再复兴、哦、要让外商去投资，你想想看，外商的投资难道不需要成本吗？人力成本、土地成本、税负成本、建厂成本、水电费的成本、基础的这个 utility 的成本都要算进去啊。那请问美国的成本高还是亚洲的成本高呢？外商如果有选择，他应该选择在哪里呢？而现在全球宏观因素所导致的厂商必须要到美国去设厂，那这样的一个处境下面 会造成物价下得来吗？所以古尔斯比应该回头去思考一下美国的总体策略的问题吧。这不是联准会说要降就能降的，这是一个整体的面向的问题、啊、所以我就抓这两个数据跟各位报告，你就会知道说事实上呢，美国房租降不下来是什么原因，因为它本身的营建成本在支出在增加，盖房子越来越贵，房东买到的房子越来越贵，房租怎么降下来？你看洛杉矶随便一个 condo 一个月租金五六千块美金，这是绝对都跑不掉的，跑不掉的一个租金啊。如果各位有在洛杉矶租房子的人都知道，在美国纽约随便租一间小房间两三千块钱的租金跑不掉的。留学生现在如果是家里没钱的话，怎么去美国留学啊？好，父母都要汇很多钱去美国的，这样台币现在贬值，贬到今天又贬了，贬到32块6块32块7了，都快33了，现在越汇钱心里越痛啊，是吧？如果这个有子弟在美国读书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你就是留言板上可以讲讲你的心声嘛，你现在这个孩子在那边的花费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嘛。那美国的 GDP 各位、哦、预估在 3% 左右、哦、这个是亚特兰大 GDP now， 各位可以看到最近这条绿色线都往上去了，第一季哦 GDP 在 3%， 联准会怎么降息？经济一点衰退的迹象都没有，怎么降息？好，那这礼拜最重要的要公布 PCE。 好， PCE 呢，各位看到能真的如预期降到 2.6 吗？上个月公布出来是 2.8， 符合预期 2.8， 这个月能公布出来是符合到预期降到 2.6 吗？大了一个大问号。如果万一 PCE、又超出预期呢，核心 PCE 又超出预期呢，美股是不是要再承压呢？好，所以通膨、利率、经济这三者走入死胡同了，这是一个问题啊。那怎么样出现解套呢？怎么样出现解套呢？不是经济掉下去给联准会有降息的理由，就通膨要掉下去嘛，给联准会有个名正言顺降息的理由嘛，不然他怎么硬凹去降息呢？那如果不降息，美国的财政支出受得了吗？这些问题我想联准会的官员、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美国白宫的官员比我们都还伤脑筋吧。我们可能伤脑筋的是总体经济下面的股市的方向，他们伤脑筋的是国家的整体方向啊。好，是好，所以这些问题才是真正把金融市场、哦、压下来的结构面因素。那最后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结论、啊、我们直播时间快到了，就是在这个触发点的因素上、导火索的因素上，再上结构面因素上，导致了这波股市如此去剧烈的回档。只要风险指标美元指数没有明显下降，其实你的风险意识都要持续居高的，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呢，我们常讲嘛，饿死的骆驼，骆驼 都比马怎样，都比马还 都还比马大嘛，对不对？饿死的骆驼都比马大。我们刚不讲那个导火索是压垮这一波 全球股市的这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但是各位记得，饿死的骆驼都还比马大。就是说，因为现在目前有这个 AI 的长期的叙事，它这个宏观的叙事，这个方向我认为没有错的，就是对人类的一个生活的改变，生产力的提升，这个宏观叙事没有错。我也不认为这波下跌就把 AI 整个趋势改变了，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跌一跌啊，半导体这样大跌啊，说辉达这样跌，一天可以跌 10%， 然后可以一天蒸发2000亿美金，创下美股史上第二大蒸发记录，这些数字给吓到了，是什么 R7 巨头上个礼拜七档股票一次蒸发9500亿美金，哇，9500亿美金创历史记录了，一周蒸发的金额，这些数字给吓到了。我觉得这个叙事没有问题，这种逻辑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说，它总还是在上涨的过程中，它需要经过阶段性的调整，所以大家应该要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长线的一个投资，就是说，如果你认为 AI 这些动能，它其实不用去怀疑，不用去经过这一波下跌就去怀疑它，这种长期的宏观叙事没有问题的话，基本上它就会是一个修正而已，它不会是一个空头的开始，它不会像是 dot com bubble 这样的一下去之后。经年累月的跌跌跌，然后呢，这个要很久很久才能复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我比较倾向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也就是说呢，这一波我还是倾向哈，这批骆驼啊，再怎么样啊，还不是比马大了。哦，就是宏观叙事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个修正。哦，那就是个修正的话，基本上到100日均线就差不多了啦。哦，像贵买指今天是破半年线呢。它已经修正超过100日均线了，几乎就达到100日均线，贵买指已经跌破100日均线，是不是修正的差不多了？那空间如果修正差不多的话，就时间去脱模嘛。那我刚有跟各位讲，通常多头的回档修正时间波至少3-5个月跑不掉嘛，所以大家心态上要做准备，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原则上我们每个礼拜如果我没有请假的话，我都会直播跟大家谈谈我最新的市场看法。好，那最后也提醒大家小心金融诈骗。我的脸书是有打蓝勾勾的，好，是真正有一个蓝色的勾勾在我的名字旁边，那个才是我真正的脸书粉丝，也请大家记得哦，那个打到我名字哦，没有打蓝勾勾的那个都是冒名的。好，我不知道他冒名要干嘛啦，可能是诈骗居多吧，反正大家注意自己的钱啊，不要乱汇款了。反正呢，什么人叫你汇钱到什么不明的账号，那一定有问题。通常你不是汇到信托账号，就是汇到公司行号、大公司行号的账号嘛？怎么是汇到一个私人的户头的账号呢？说叫你去投资，汇到一个私人户头的账号，而经过这种所谓的人头账户、车手才能去提款嘛？提来的钱才能给这些诈骗集团呢去做广告铺设嘛？大家知道，先前刑事警察局。警官来找我啊，说这个诈骗啊非常严重，希望我常常在节目里多宣导，不要大家一再被骗。哦，他说呢，后来他们就发了一个新闻稿，他们有破获一个案子哦，说他们破获了一个集团哦，光是广告铺设花了2亿啊，广告投放花2亿，那各位就知道他们背后所诈骗到的金额有多可怕。他光是广告铺设花了2亿，惊不惊人？哦，所以各位，如果今天什么人叫你汇款到一个另外一个人的账号，你千万别乱汇啊，个人名义下的账号是最有问题的，仅此提供大家，只要你钱不出你的账户你都没有关系，你跟他们在线上拉了一半天也无所谓了，反正他骗不到你的钱嘛。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也不用去拉勒了，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反正杜绝这些消息来源，让你耳根清净比较好吧。好，那今天就跟大家直播到这边哦。